할렐루야.
弟兄姐妹早安，大家今天来会堂好像都不是那么的容易，比平常要多走一些路啊。是，我不知道最近哪一些新闻，让你有去注意啊。那么之前我跟牧师去做了一个小旅行，在旅行的途中，我看到这个新闻，就是12月4号的时候，这个琼瑶。他以86岁的高龄，然后他在淡水的住家，然后他就自杀就身亡了。我想这件事情是震惊了各界。其实当时我在旅途当中，其实这件事情也蛮触动我心的。那么我想了很多的问题，像琼瑶，我们相信他是非常努力认真，而且是尽心尽力在经营他的人生。结果他在86岁的时候，他选择烧炭自杀。其实，在他的遗书里头，我注意到了3句话，因为我想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么他在遗书里边有第一句话，他说：“这是我最后的选择。”就是他要决定自己离开世间的方式跟时间。那么他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二句话他说。生命不会更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会一天比一天怎么样更好。那么第三句话他说，不知道人类有没有灵魂。琼瑶他是不知道而且不确定人类有没有灵魂。我们今天在读的这个起印诗篇是诗篇第39篇，第一节，如果同工可以再把起印经文放出来的话，可能对我比较方便哦。第一节那里说，他希望他的舌头不要怎么样犯罪。其实我想，我们一生可能舌头是让我们常常觉得自己非常的不完全的。那么要学习勒住舌头，其实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第二节那里说，他就默然无声，他想那这样子我不要讲话好了。然后默然无声的时候，他连好话也不出口，他的愁苦就发动了。其实不讲话也是让人蛮痛苦的，对不对？然后第三节说，我的心在我里边发热，你知道我们会里边像火一样的烧。他说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怎么样说话。其实如果有好朋友可以去倾诉的时候，其实那个痛苦是可以减半的。那当然更好的是我们在神面前倾心吐意，那是最最最好的。第四节那里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什么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圣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什么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然后我们跳到第七节，他这个地方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在这个第七节，说真的，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完全的败坏，完全的虚空。真是感谢天父赐下了耶稣来到世间，让我们在他的应许里边大有指望，因为他每一句话的应许都是真实的，都是存到永远的。所以我们的神乃是使人怎么样有盼望的神。很多时候我们盼望什么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圣经上说我们的神乃是使人有盼望的神。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我们的心怎么样也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所以我们既然有这样的指望，那么我们还要等什么呢？我们等的就是神，就是我们的什么指望。第八节这个地方他说，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什么过犯。 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其实只有主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什么权势，洗净我们一切的铅油，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第九节，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我们起来读：因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其实我想我们每天都在发生很多的事情，有甘有甜有苦。那如果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精心为我们安排的，我们就能够默然不语的接受。所以第十节这个地方他说：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的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其实我们要知道神责罚我们是为了消灭我们的罪恶。那十一节就我想就不读，十二节跟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我要特别讲这三节，因为他第十三节他说求你怎么样宽容我。其实你知道这个宽容就是注视，他求他注，不是只是随便看我们的眼，而是他注视我们，凝视我们，然后怎么样同情我们，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什么力量复原。你知道这个复原就是我可以微笑，然后心里边可以怎么样很畅快，让我可以很畅快。所以我们的信念或是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应该说我们的思想架构，我们的信仰其实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钉什么十字架，那么靠着赐下那可以靠着得救的名字，就是耶稣这个名字。那这个名字其实所谓的得救就是得着帮助，我们会得着帮助。那这个名字里头包括他对我们的爱，他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还有给我们的什么盼望。然后他也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信靠神，怎样去爱神爱人，这个叫做信仰的规模，或者说我们有信仰的架构。所以我们是按着我们的信仰的架构或是规模，然后我们就把上帝的创造啦，上帝的存在凝聚起来，然后形成一种生命的状态。那么在罗马书第八章，其实是圣经里头非常让人 喜爱的几个经节之一。他探讨的是圣灵的工作，上帝借着他的灵使我们能够脱离什么罪跟什么死的律。你知道我们都会死是因为我们有罪嘛，所以然后把爱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复活的保证。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基本上它是一个叫做灵里边的生命。好，我们灵里边的生命，那么有圣灵的能力在维系着，在指引着，让我们能够知罪。所以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我们要保有圣灵的什么内住，我要让圣灵内住在我里边。那么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保障。那么借着圣灵我们可以永远的住在耶稣基督的里边。那么我们稍微回溯一下，就是在罗马书八章九节，我们读一下好吗？如果神的灵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灵其实它是因着你的信念而形成的。你们先把这句话放在里边好吗？灵是因为我们的什么信念而形成的。所以因着我们的信， 我们就把上帝的存在形成一个架构，形成一个规模。那么基督徒是因为有基督的灵，所以你才属基督嘛。那这样的灵它会产生一种很特殊的作用，比如我们常说死而什么复活。那么耶稣他能够从死里复活，他的真相是因为神的灵怎么样运行，所以他能够从死人当中起来兴起复活。那么人也是这样，我们需要有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边，并且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体贴怎么样灵的事情。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经文，他说有一种灵叫做叫耶稣从死里什么复活者的灵，就是基督的灵。他说这个灵如果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就会了解我的身体虽然会因为罪怎么样而死，或者说必死，那个每个人的肉身本来就会因为罪而什么死掉的，但是身体因为罪而死的时候，我们的灵却可以因义怎么样活着。换句话说，我们是因信然后怎么样称义嘛，我们所以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的灵就可以什么活起来。我们自己的灵活起来的时候，那一位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他的灵也会使我们活过来。所以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在十字架上他归入了死，三天之后他复活。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他是怎么复活的？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什么想一想的，对不对？他是怎么复活的？那么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肯定不是凭空生出来的，他一定是有一些机制在运作嘛。那么当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他如何去转化转变，从身体转变成为荣耀的灵体，然后跟他的门徒显现，然后还在他们面前还吃烧鱼。所以复活然后成为显现的基督，我要说的是说这有他的机制跟他的什么过程。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十一节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那一位其实就是神，对不对？父神若住在我们的什么心里，怎么样住在我们的心里，就是你有那样的知识，你有那样的信念。那么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也必借着住在我们里头的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什么活过来。所以再说一次，所谓的灵到底是什么？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的信，就是灵能够形成的主体。主耶稣说是按着我们的信来为我们什么成就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的信不是基督的道，那我们就没有基督的灵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那个叫做有根有基的，因为有神的话在那里，有真正的内容。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光靠什么食物。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如果我们不去关心灵的事情，我们难免会落在身体的压力跟捆锁之中，然后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会恐惧害怕，这个叫做欠了肉体的债，也叫做欠了死的债，因为我们怕死嘛。所以十三节这个地方，下一张投影片好，十三节有吗？十三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靠着圣灵怎么样致死身体的什么恶行，必要活着。你知道这个致死哦，它是一个持续性的，或者说它是现在式的，它是持续性的现在式的致死肉体的什么恶行，必要什么活着。 而这个活着是动词。所以我们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经历神儿女生命的丰富。所以保罗他说他活着就是什么？基督。那我们也必须问自己，那我是在什么光景底下活着的呢？这是需要去思想的。你知道我们的本性，特别是我啦，我们都好逸恶劳，我们喜欢舒适安逸，我们喜欢自我放纵，然后这就使得我们跟神分离。而十三节这里说我们要致死里边一切的什么恶，这里边有讲义，大家可以看讲义。你知道致死我们里边的恶，那却是通往真正生命的道路。所以因为一切的灵是因着你的信而形成的，这是一再要跟弟兄姐妹提醒的。所以我们里头就有喜乐的灵，然后也有什么忧伤的灵，种种。所以我们今天我要以罗马书第八章14-21节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盼望的实体是什么？是基督的什么荣耀。那么我在11月24号讲到前面第八章1-13节的时候，特别是第八章第一节说赐生命圣灵的什么律，这就是基督律。我们知道我们有地心引力，但是我们有基督律。所以赐生命圣灵的律，你知道律是一种引力嘛？我们因为有地心引力，所以我们现在被吸引可以站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所以赐生命圣灵的律，它是一种引力，它是一种基督律的引力。它把我们引到哪里去呢？它把我们引到神儿子的荣耀那里去，那是一个引力。所以第八章第五节才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什么欢欢喜喜的盼望什么神的荣耀，就是它是一个引力，它要把你引到那里。所以我们越信就越有平安喜乐跟盼望，但是我们要追求的总体，用一句话来形容，叫做基督的荣耀。我们一起来说，来，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是靠着基督的荣耀，然后我们可以去得着神儿子的地位，去承接基督的职分。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我们盼望的实体是基督的什么荣耀。那么这样的荣耀，也许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可以感受可以体会，那句话叫做今生得什么百倍，来世什么呀得永生。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体会神跟我们同在的一个真实跟美好，所以以至于我们对未来的盼望是很具体的，是很有把握的。然后我们来看1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加拉太书3:26，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好，我们从这两节经文我们来看什么样的人是神的儿子。信的人，然后我们如果从8:14来看是什么，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什么神的儿子。所以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信的人还有被神的灵引导的人都是神的什么儿子。你知道这个引导里边包括他鼓励我们，也包括他指导我们，甚至包括他管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什么被造的。但是请问一下，如果那个人他不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呢？那他就不是神的儿子了，是不是这样？所以知道对我们重不重要？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你如果去看路加福音的家谱的时候，到最后一句话他也说亚当是神的什么儿子嘛。但是当一个人他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就不是了，这样通吗？所以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你就有神儿子的身份嘛，你就有神儿子的名分，你也要有神儿子的自觉嘛，你有这个权利。那你怎么去领受这个呢？叫做被神的灵引导，这样明白吗？你被神的灵引导，你就是神的儿子，那么他就能够活出神儿子的形象跟样式跟生活跟实质，他就能够享受神儿子，是不是这样？所以十四节这个地方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什么儿子。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不知道你们平常祷告怎么祷告，就是慈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其实这里有一个称呼叫做阿爸父。阿爸父其实是跟万有的根源最直接的连接的一个称呼方式。下次你们祷告可以试试看好吗？就阿爸父，他是最容易产生感觉的。你在称呼他阿爸父的时候，不是恐惧，而是自由。所以这是可以跟弟兄姐妹来建议的。但十五节这里讲说，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你知道这个因此，就是他有一个前提。他这个前提就是说，要知道我们领受的是儿子的灵。那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保罗他把奴仆的灵跟儿子的灵并列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乃是什么？儿子的灵。然后他才说因此，原因是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告诉我们说，基督已经释放我们了，叫我们得以自由，他叫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怎么样辖制。就是我不再是奴隶了，我是什么？儿子了。我不是害怕神做我的审判官，而是圣灵是我的保惠师，他会站在我的旁边教训我，教导我，为我辩护。所以为什么要被神的灵引导，这样明白吗？就他会为你辩护嘛，他会教导你，他会指正你，他是我们的训慰师，他是我们的安慰师，这样听得懂吗？所以基督的信就形成基督的灵，奴仆的信就形成奴仆的灵。所以当我们去呼叫阿爸父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儿女。那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存着一种很紧张的感觉，我们要 很小心翼翼的去跟从，去巴结，其实不知不觉就被奴仆的灵所辖制了。所以当我们呼叫阿爸父的时候，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所以当你在灵里边呼叫阿爸父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多叫几次好不好？你要去体验，你叫的时候你里边有一种什么呀？被爱的感觉，有一种被安慰这样的感觉，这个叫做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样明白吗？所以有事没事多叫他好吗？那如果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很严厉的王，严厉的主，你就会跟上帝越来越远。所以这个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既是儿女，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这里特别我用黄字标出来，就是有好几个一同，对不对？我们是和基督怎么样同坐后嗣，然后一同受苦，然后一同得什么荣耀。这个讲到三个同，那原文直译是说，你既然是儿子就是后嗣嘛，对不对？那既然是神的后嗣，就跟基督我们一起同坐后嗣，诚然我们同他受苦，也为使我们同他得荣耀。所以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经文，那里说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什么应当的吗？这个应当就是本该如此啊，是必要的，是必要的。所以我们说基督徒，我们是基督的什么身体，我们是神的后嗣。你知道什么叫后嗣？就是你要领受产业的嘛，你儿子才可以继承遗产，是不是？你是产业的什么继承人。你知道上帝的一切是要托付给这些人来管理的，上帝要生养众多，得到许多的儿女，使得上帝的创造计划他有儿女就能够不断的延展，不断的显明。所以我们是不是儿女？你确定吗？是不是？你要常常知道我是神的儿子，好吗？那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上帝产业的继承者、领受者。为什么是呢？因为基督是嘛。然后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才可以是，是不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才可以是。所以十七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怎么形成的。我们的意象，你知道基督他是君王嘛，是不是？这个韩国最近不是罢免他们的什么总统吗？你知道君王有很多种，然后那个叙利亚的总统也跑到俄罗斯去了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君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暴君、有昏君，也有什么明君嘛。所以好的君王其实就像好的父母一样，好的君王他是要给儿女的，他不是要从儿女那边剥夺的。所以他承受了那样一个职分，他就是想要帮助他的百姓。我们常说爱民什么如子嘛，所以我们说基督他是先知、祭司，然后什么君王。所谓的先知就是他按着神的心意讲出合神心意的话，他在颁布最好最高的旨意。什么叫祭司？就是他把人的需要带给上帝，把上帝的爱、能力、赦免传递下来，这个叫祭司。所以我说耶稣为什么他被称为基督？他必须道成肉身，然后他以人的形象跟样式在世上生活，然后他去体会，他去经历许许多多人世间的困难，然后他为我们的罪钉在什么十字架上，做成了救恩。他不是可以凭空得到基督这样一个名分，这样明白吗？所以他做成了基督的救恩。所以这是耶稣之所以为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钉十字架，然后他才可以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才可以说成了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上帝用耶稣的一生来对我们启示一些很重要的原理，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经历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要与基督一同做后嗣，你就需要和他一同受苦。我们有身体的软弱，对不对？我们也有道德的软弱。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什么荣耀？你知道那个荣耀叫做君王的什么荣耀，明君的荣耀，非常爱他的百姓那样的荣耀。那那样的荣耀，我们今天诗歌也唱了，他是舍命的什么荣耀，他是舍命之爱的光辉。所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苦楚跟荣耀是永远不可以分的，苦楚跟荣耀是不可以分的。所以十七节这里说，我们一起来读，如果我们和他， PPT 上面有，一起来读，来，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通常形容这个受苦其实就是十字架的苦难。你知道十字架常常被人形容得很可怕吗？然后很痛苦。像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在看受难记，那耶稣被 鞭打那样的镜头，在电影里头占了将近有四分之一，我每次都把眼睛闭上，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去直视。所以很多人就不知不觉对于十字架的路产生一种很大的恐惧，然后望而却步。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十字架是通往幸福快乐最直接的路。 PPT 上面有，我们一起来读，来，十字架是通往幸福快乐最直接的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有救人，对不对？我们有肉体嘛，你知道我们的这个旧人跟肉体，包括我们的身体，给我们带来太多的烦恼跟痛苦。我们跟别人之间的新仇旧恨就纠结在我们的什么里边。我每次想要跟他好好相处，就想到他对过去对我怎样，他过去对我大声吼啊，骂我啊，然后我就忘了说我自己其实也 对人家 也有一些问题嘛。所以人总是很主观的感觉到自己的受伤，自己的痛苦，想要对他好，想一想说我怎么可以这样轻易的放过他呢？好，那其实没有放过的是自己，那怎么办呢？就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没有路走，然后你相信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你苦太久了。然后我希望你在痛苦的时候，你有一天可以醒过来。醒过来说什么？我已经与基督怎么样同定十字架，那个痛苦的我已经死了。我们常舍不得死啊，要保留怎样恨的什么权利，痛苦的权利，那个我已经死了。我现在爱他，爱比较舒服，对不对？是不是？那等你懂的时候，那叫做你死而复活。死而复活是这个，这样明白吗？那人因为怕死，恐惧未来，就有很多的不安全感，那些都是跟肉体连接在一起的烦恼。然后我们借着十字架说，主啊，我与你一同死。你知道死了一下就解决了吗？那死了不是叫你不要活，这样知道吗？就是有时候这个陈汉成的同工说，死了不要忘记要活啊。那要活什么呢？这个我们一起来读，来，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你死了要活，活什么？是信神的什么儿子而活，他是爱我，然后为我什么舍己。我现在活着是因为我信神的儿子而活了，就用这样的信念活着，这样吗？知道吗？也许你那时候感觉也没有很美丽啊，但是你就要靠着这样的信念怎么样活着，听得懂吗？所以一面是我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我钉十字架，另外一面的意义是说，我信我是神的儿子，我是按着神儿子的标准规格活着的，我相信天父是爱我的。你知道耶稣基督他已经把那美好的生命在十字架上倾倒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放下一切让我们受苦的事情，立刻去领受耶稣基督生命的甘甜跟什么美好，这样明白吗？那因为我们有真实可靠的什么上帝，我们说万事都互相什么效力，叫爱神的人什么得益处。那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圣经上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今天我把下面一句话给大家，一天的福乐一天享就好了。你今天有福乐，今天就享受就好了。那我会不会没得吃？没得吃，乌鸦会叼饼给你吃，虽然有乌鸦的口水。那没得喝，他说我会为你开什么灵磐石。那如果你也没得吃也没得喝，那就表示你不需要再活了，那就离世与主同在嘛，就好得无比，对不对？等你们到这个年龄就能够体会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每次从睡梦当中醒来就觉得哇，那个梦中无尽的美好，然后醒来之后就是身体的不舒服就一点一点回到感觉里，就是啊、哦，我的眼睛哦哦，所以就是没得吃没得喝，那就离世与主同在嘛。所以你知道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候其实是不需要吃的，人差不多最后14天你不吃其实很自然就会走了，而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快乐的。所以不要拼命去叫那些快要离开世界的人拼命叫他吃，如果我们多一些医学知识的话就会明白，就会明白。那你说我信啊，但是我的儿女怎么办？我们要相信儿女是耶和华的什么产业。那么上帝比你更爱你的儿女，但是你里边是不是真的这样信呢？你一定觉得我爱比较好啊，上帝万一不可靠怎么办？所以你能不能有这样的信，你要经历，这样理解吗？因为你的信心要在火一般的试炼当中才会成长，否则那个信是在圣经上的信，不是我们里头真实的信。你只有经过火一般的试炼，然后那个信才会刻在你的什么心板上。要经过火一般的试炼，你的信心才会不断的成长。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信的话，十字架不是要让我们受苦的，十字架是一条处理痛苦、处理恐惧、解答一切问题的路。那如果你不相信，不想走这一条十字架的路，你用别的方法，我必须很诚实告诉你，实在是没有路。所以我们要真正实了解到，在这个他说，如果我们与他一同怎么样？下一张 PPT 哈，如果我们与他一同什么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什么荣耀。好，18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想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对比，或者说一个比较。那么重点是将来要显于我们的什么荣耀。先讲一讲现在的苦楚，所以现在的苦楚就是现今的苦楚嘛。我现在就苦啊。在哥林多后书4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知道他是用这个自战自清跟极重无比永远来做一个对照。你知道什么叫自战？牧师告诉我们说，就眼睛眼皮一眨的时间，那个是26分之1秒。然后自清就是一种剂量，就是你的眼睫毛所能够承受的水的重量，这是他们的剂量数值。所以18节他的翻译就是说，这句话很重要。我相信我其实这句话对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我以为无论谁谁都不相配，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你知道主体是人不是状况，就是无论你是谁谁都不配，不配，没有一个配得这样的荣耀。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我有这样的资格，我本来就是不配的，所以这个叫恩典，这样明白吗？因为我毕竟做传道人嘛，所以我那天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给我很大的释放。我本来就不配啊，本来就不配得荣耀。如果我曾经尝过一点荣耀的滋味，那个叫做恩典。不配什么呢？用这个时期这么小的一点点受苦来换取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意思就是说，我们会惊讶到一个程度，真的吗？真的我在这里做了，这里做了这么一点点事情，在那里就会得到那么大的荣耀吗？就感觉你的投资跟收获的比例差太多了。我只不过在今生今世做了这么一点点，真的有那么大的果效吗？这是这句经文要给我们的启示。所以 这个我跟牧师结婚51年，我年轻的问他，年轻的时候问他说你爱我吗，他说你可爱吗，然后现在我问他说你爱我吗，他说这么可爱怎么能不爱呢。但是要知道这花了51年，所以将来要显于我们的什么荣耀。你知道那种荣耀它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的，这件事情很特别。你知道一个人在你面前活出荣耀的生命的时候，其实你也许不认得，但是你会怎样，你会被他感动，你会被他改变，然后你会被医治，然后你有一种幸福快乐的能量。你知道荣耀这个东西其实它是很不容易用我们的言语去什么描述的，但是那个人就他讲一句话，或者说他活在你的旁边，你就有一种觉得很好被医治那样的感受。所以荣耀是让人能够有幸福快乐的能量，然后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体验。那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你知道保罗他为了表明他是基督的仆人，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就是不承认他是基督的什么仆人嘛，他们很质疑他是使徒，很质疑他是神的仆人。结果他就说，我说一句狂话，这个我列的经文很长，我们读到25节就好了，请。我比他们被犹太人鞭打5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
被石头打了1次，
遇着船坏3次，好，我们读到这里就 你有时间你去读。然后到这个28节，他说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我们去读保罗这些记载，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人生谁受得了啊？但是保罗他说这个叫做至战什么至亲的苦楚。好，我要跟大家讨论这件事情。基督徒有些时候他没有体验过什么叫做那是极重无比永远的什么荣耀，他就会过度的关注感觉渲染自己所经历的痛苦。那为什么经历苦难事后确实没有强烈的痛苦的感觉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他经历过苦难，但事后他却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大家想一想好不好？因为他里边被做成了荣耀的生命。所以当他里边被做成了荣耀的生命的时候，就是爱的生命，理解的生命，然后能够希望对方更好这样的生命。所以他对于被羞辱或是被辜负，他觉得跟他所经历到的荣耀根本不成比例。这样大家可以明白吗？就好像一个东西价值那么高，然后你用这么一点点的东西去换那么大的价值的东西，你对于这一点东西你就是那个根本算不了什么了，根本算不了什么。所以这个叫做比较。你知道这个苦楚哦，它是至战什么至轻，而那个荣耀叫做极重什么无比。所以极重对至轻，永远对至战。所以你知道那个永远永恒不是用时间去做衡量的。当你看得见什么叫做极重无比永远的什么荣耀，你就觉得这至战至轻的苦楚都算不了什么。所以重点不在于你经历什么，而是你有没有被做成荣耀，而那个荣耀是很重的。所以保罗他才会说，我现今苦楚，但是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怎么样介意，不足介意了。我 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听不懂，我很努力要形容给你们听。所以你知道荣耀要显现，我们把它连接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九节来。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你知道这个受造之物就是整个世界，因为我们知道亚当他犯罪之后整个地就受咒诅了嘛，是不是？所以受造之物就是地跟其中所充满的，他们切望等候。什么叫切望等候？就踮了脚尖，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看一个东西怎样，看不见，脚尖踮高一点，然后怎样，脖子拉的什么长长的，引颈而望，踮起脚尖的瞭望。那受造物他们就是踮起脚尖引颈而望，他们在等什么呢？等候神的种子怎么样显出来，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就是等候神的儿子们被启示被显露出来。所以受造之物显出神将他的荣耀显于我们，对不对？我们常在敬拜的时候去碰到神的荣耀，所以神的荣耀是显于我们，是吗？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显出什么神的荣耀？如果你要显出这样的荣耀，你要用你的精力去形成，你要用你的精力去形成，去做成。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积攒财宝在什么天上，就真的有那个财宝在那里，这样听得懂吗？那个荣耀就是我们的什么财宝。所以天上的荣耀是有实体的存在，但是神他是我们，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有荣耀，这样明白吗？但是当在你的生命里头做出来的时候，神就把它藏在什么？藏在基督里，就把它藏在基督里。所以我们来读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来。所以这个交付就是你交给他，他把你放在保险箱啊。那么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交付在他里边，而且圣经上说什么？凡有的还要什么？会加倍，放在他保险箱不会掉，而且会什么？加倍。所以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我们是被他买赎回来的，上帝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我们一切所做的，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七节，就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人说，你们所做的都归在你们的账上，因为保罗说我不需要你们的馈赠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都归在我们自己的账上，这样理解吗？我们没有被谁占便宜了，就归在我们的账上。所以在天上我们能够拥有的丰富，其实就是神的荣耀，就是神的爱、智慧、能力、权柄。但是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你要知道你要要什么，然后你要知道说你要怎么做才会有。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已经有基督的什么荣耀了，已经被做成了一部分，但是上帝把它藏起来了，藏在他的里面，不会让他在世界上显露出来，让我们在地上继续的生活。所以哥罗西书三章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思念什么？天上的事，不要思念什么？地上的事。你知道我们在世上哦，就是身上要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啊，使耶稣的生能够显出来。所以世上我们是被拘束住的，那么已经做成的荣耀的生命是被交付，是被藏在神里面。他在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说，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藏在什么？神的里面。所以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是什么？我们怎么去做成这样的荣耀呢？你要有所谓的弥赛亚，就是先知、祭司、什么君王嘛。那你要有君王，你就要有真正的什么怜悯嘛，不可以说百姓不听话每个都抓来杀头，对不对？ 那你很快就都没有百姓了。所以君王你要有真正的怜悯。所以基督怎么受苦，我们也要和他一同受苦。这是耶稣做成基督荣耀必须的过程。那么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必须要与基督一同受过苦。我讲一句白话文，你要与基督一同受苦，就是你为道受苦啦。道会不会让你受苦？顺服会不会受苦？舍命会不会受苦？饶恕会不会受苦？都受苦啊，对不对？但是你与基督的道，与基督一同受过苦，你才能够去体会你所要牧养照顾的人，你才会做成基督的什么荣耀。所以你知道你在做成你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圣经上说他是以马内利的神嘛，是不是？所以他会加上以马内利的成分，就是我有人，对不对？但是我也有神，我有人的品质，但是要加上神的什么品质，我有人的本质，但是可以加上神的能力，这样子叫神人二性，这样听得懂吗？所以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你知道我们都是外邦人，可是当我们信了之后，我们去碰到基督的荣耀的时候，就觉得说何等的盼望啊，何等的盼望。我们本来不是神的百姓啊，我们是外邦人啊，然后有人传福音给我们，我们信了。所以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何等有荣耀的什么盼望。所以我们来读十九节来。受造之物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意思就是说，传道是不是一直告诉我们说虚空的什么虚空啊，就是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活在日光之下，活在时空之中。这里告诉我们，特别告诉我们说，不是甘心的啦。那为什么？乃是因使他在盼望之上接受安排。就是说我们会这样是因为我们被安排的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这些受造物都不够充实，这样理解吗？世人都犯了罪，这样就是亏缺嘛，就是神的荣耀不饱足，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那么所谓的虚空，就是说我里边应该有荣耀的，可是我现在没有充实，没有饱满。你知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哦，身体会长，知识也会长，到了一定的时候，你知道的越多，你的虚空就越大。那个我们那个台湾职棒英雄，那个叫什么陈俊什么？陈俊宪，是不是？啊？当他有人看他在抱孩子，对不对？这全世界的不是台湾的女人都是觉得，我的丈夫真不好。那如果没有看到那个呢？他就没那个知识嘛，他就不会嫌弃，是不是这样？啊，人的知识都是这样啊。如果每个人都走路，没有人开车，你觉得走路也不错啊？他说：“啊，怎么有人开车？”那我就不行了。所以，其实知识是让人很虚空的，啊。所以这里说，受造之物浮在什么虚空之下，就是万有都浮在虚空之下。你们可以分辨得出欲望跟盼望的差别吗？你所要的东西给你带来麻烦的那个叫做欲望。那关键是在于你所求的东西到底对你好吗？我常跟大家讲说，全世界人都爱你，你如果没有长出爱的生命，我跟你说你也不会快乐。我们要去爱才会快乐。所以你要去问说，我求的对我好吗？我求的我能够做得成吗？所以基督的道理也一样， 你知道基督的道理它是关乎上帝的旨意，他的计划，他的真理，那么每一点都要按着真理来做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整个世界都浮在这个什么虚空之下，人事物，我甚至说动物植物人类都承载着他的盼望，然后他觉得叹息劳苦，他觉得叹息劳苦。有人用声音去录地球啊，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新闻？结果地球发出一声很大的什么，所以我们的儿女无论是属灵的或是属肉体的，你要知道他里面需要的是神的话，这样明白吗？他里面如果有神的话，他就能够与人合群，他能够信靠耶稣基督去挺过很多艰难的事情，然后他能够与人有好的人际关系，有敬畏神的品格。所以再跟大家讲一次，有道才会好，这样明白吗？我们的儿女有道才会好，有道就会好。那你知道人因为知识多了，想法多了，压力就很大，叹息劳苦，怎么办呢？那你要知道他需要什么，你要给他什么，这个叫做虚空的充满。那你知道受造之物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一直在等，等什么？等神的什么种子，这些有生命的基督徒显出神儿子的丰满，显出神儿子的丰满，当显出来的时候就有盼望了。所以知道整个世界在等什么吗？在等什么？对。所以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我想大家都会，就是教会是他的什么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什么充满的。原文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丰满之所在。讲的白话一点，就是上帝要充满万有，但是他把充满万有的能力放在教会，放在教会。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首先是被充满的，我们里边满有丰盛的荣耀，那么上帝就可以借着我们去使那些虚空的人让他可以满足，让他可以满足。那我们碰到一个人，他活得很难过，他不知道要什么，那你有没有道可以给他？你能不能有爱给他信心，给他什么盼望？所以透过你，你把他所需要的真理跟丰富给他，那个叫做充满万有者丰满的所在。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就知道为什么受造之物浮在什么虚空之下。那么受造之物他们在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怎么样显出来。那如果我们没有显出这样的丰富，世界就一直在等候，世界就一直在等候。所以当我们灵里边得着饱足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其实不会显出太多与别人不同的现象。你该肚子饿你还是肚子饿啦，你该生病的时候你还是会生病，只是我们的肚子饿跟别人的肚子饿的感觉不一样，我们生病跟别人的生病的感觉不一样，因为我们里边有信，我们里边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这样的信里边，你就会每天更新变化，在信里边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生活。我跟你说，环境永远有难处，但是你知道说苦之后就是乐，因为十字架本来就是荣耀的释放的道路。所以这里讲叫做自战自清的什么苦楚，你不会感觉没有苦楚，但是在艰难当中你有很大的盼望跟喜乐。原因是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什么荣耀。在路加福音讲到一个故事，就是那个不义的什么管家嘛，那么他这个他去浪费他主人的东西，去恩待的那些贫穷的人， 但是主人怎么说？他夸这个什么不义的管家做事很什么聪明啊。那么之后耶稣就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借着那不义的什么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进入永恒。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管家，身体是圣灵的什么殿，你至少管一个东西叫你的身体嘛，是不是？那用今生来换永恒，去操练爱跟给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真正的快乐，会有神的灵，会扩大我们的信心跟胆量。所以你知道生命的资产哦，存在里边的才是真正的投资。所以我们为了我们所信的道在那边劳苦啊，就辛苦嘛，在那边付出努力，那我们把道做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把主的道传递出去，就会在人的里边放进真实的东西。所以当你把情感把情谊放在某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你在主面前的辛劳绝对不会虚值。那么相对而言，如果我们不是去做爱的侍奉，去做道的侍奉，而是在投资一些别的，那我们自己要去研究一下怎么活才是好的。所以受造之物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拉长的脖子，踮起脚尖，在等什么？等神的种子什么显现出来。所以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一起来读。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你知道这个羞没关系，羞愧就是失望。我相信很多人的人生当中，他有很多事情他是失望的，但这个地方他说没有一件事情叫我什么失望。他的条件是什么？下面那句话：只要放胆，无论是生是死。这一节再读一次来：只要凡事放胆，是生是死。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三十岁的时候读这个经文完全读不懂，有一个长辈给我这个经文，我完全听不懂。你知道这个照常就是持续着，显大就是放大，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我遭遇到什么事情，我都让基督在我身上不断的放大。不管我遭遇到什么事情，我都让基督在我身上不断的放大。你知道有放大就有缩小嘛，是不是？基督就是我有基督的知识，我有基督的观念，我有基督的荣耀跟身量在我里面越来越大。你知道属灵的事情为什么会变大变小？就是你的注意力嘛，你的专注度。你知道他们练飞镖的人是不是一直看，对不对？那个东西越看就会怎样，然后他一射就命中红心，是不是？所以你看一件事情越重它就越大。所以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基督上面。我对基督的知识到底有多少呢？我对基督的重要性我明白吗？我把基督这个位分我看得够不够大？因为你知道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的能力很有限嘛。如果没有足够的训练，然后说你要去看那个看不见的，你也不知道要看什么，你要去想天上你也没得想，就不知道要想什么嘛。所以我们需要在基督这件事情上面投以更多的注意，更多的关注，才能够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什么显大。就是无论你发生任何事情，你都说哎，那基督是怎样的，我现在怎么样让它可以显大，这样子啊？但是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火冒三丈嘛，是不是？要去研究，这样明白吗？好，要去，因为如果你不理解的话，我们会不经意的走入错误的道路，以为说基督显大是因为我对别人有很大的影响力，或是别人了解我的名声等等，其实那是不准确的。所以 万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什么如此的。你知道欲望越小的人，他满足感越大，幸福感越大。所以这个浮在就是他被安排，他被接受，安排在虚空之下。就是上帝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满足的环境啊，每一个人他都觉得他不够丰满，不够满足，他不是自己愿意的，而是他被安排的，不是甘心的，而是使他在盼望之上接受安排的。好，那他们是在一个掌权者的安排底下，使他有了盼望，但他仍然没有办法满足。那这位叫他这样不能满足的是谁？就是上帝啊，上帝让他不能够什么满足。那他的翻译就是说，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什么辖制，他希望能够进入神儿子的什么荣耀的自由里头。我们常说造化弄人嘛，我们常在一个很无奈的光景当中，其实这是上帝的安排。所以我们如果有盼望不能满足，你觉得说、啊、反正每个人都一样算了吧，但是上帝的心意不是这样。如果当你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你不甘心就是不甘心嘛，那你人生就会产生很多的失望，很多的沮丧。你知道甘心这个字哦，就是我自己愿意啊。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七节，这节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所谓的甘心就是我主动配合，我主动的有计划的去实践。比如说我现在不离婚是为了保全我的儿女，因为我甘心嘛，我希望我的儿女能够好。更重要一件事情是我们对主的道要甘心嘛，对主的道要甘心，要顺服，要给予。所以一样的做基督徒都会有奖赏，但是你要甘心。如果你不甘心的话，你做起来也不会快乐，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一句话，说我太太生气的时候煮的饭里头有毒药。我永远记得那个年轻的弟兄。所以你不甘心的话，你不会快乐。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甘心的话，你怎么去脱离败坏的辖制？你怎么去脱离虚空的辖制？因为所有的受造物啊，他自己都在一个状况里头，因为他等候着要得以释放嘛，因为他想要脱离败坏的什么辖制。什么叫败坏？我早上炒一盘菜，我没有放冰箱，到晚上就坏掉了。然后呢，我们的身材容貌就开始变了，就变坏了。所以身体是如此，容貌也是如此。你知道逐渐败坏它是一个情势，但是人就天天跟败坏在那边抗争嘛，所以要去做医美啊，要去做那个，就是希望跟败坏能够抗争一下。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叫徒劳无功嘛，这徒劳无功的。所以所有的受造之物里面会有一种期望，他在期望什么？他期望上帝的儿女们进入自由的荣耀，或是进入荣耀的自由里头。你知道所有的自由都跟能力有关，你如果没有钱，你想要去自由旅行就不太方便。你如果身体没有力气，你想要去做一些事情你就不太方便。所以你越有能力你就越自由。一个能够自由的生命是因为他里边有信心，我们对未来有安全感。所以今天给大家一句话，叫做用不平凡的爱做什么平凡的事。再读一次来，其实这句话是德瑞莎修女她的座右铭。我觉得这句话是因为我们都是很平凡的人，但是用不平凡的什么爱去做什么平凡的事。 所以神的儿女，如果你要享受荣耀的自由，你必须要有荣耀，你才会自由，这样明白吗？你有荣耀，你才对那个自战自心的苦楚觉得，哦，那根本不值一提。所以我们如果顺着情欲撒种的，就按着我的欲望在撒种，我们就会从情欲收什么败坏。如果顺着灵撒种，就从灵收什么永生。你知道那个灵是形而上，神的道是形而上，看不见的，它是永恒的。但是我是为了那个撒种的话，我就会从灵收永生。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容易因为肉体情欲撒的种而坏掉。而我们的信是连结于上帝，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是为神而做的。你只要做了给出去了就不会消失，你做出了一份仇恨，仇恨就存在于宇宙之间。如果你留出一份爱跟关怀，就在宇宙之间存留了一份爱跟关怀。我们常不是说物质不灭定律吗？我们的生命也是不灭的，我们的生命也是不灭的。所以再说一次，你的荣耀有多少，你的自由的话就有多少。可以给我一点水吗？所以保罗他说他情愿离世于什么基督同在，因为他说这是好的什么无比的。他说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工作还没做完呢，只好继续在这个事业上加班。他希望加班之后进到天国的时候能够多领一点。所以你知道胜过罪是因为十字架，胜过死是因为我们的信。你知道我们的信是有实质的，我们能够看见永恒，你才能够不眷恋现在。然后你说那我还要在这边熬多久呢？有些时候会不耐，特别是谢谢，特别是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常常很不耐。但是问题是永恒还没做好啊，那你还是忍耐吧。那主就说等你可以的时候你再去，你再去渡生命河。所以我不是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我很想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帐篷，但是我选择自战自清的什么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什么荣耀。所以在这里你一点点的投资，你在那里可以有千倍万倍的收获。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世界是虚空的，神的种子都在，整个受造之物都在等候神的种子怎么样显出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能够用今生来换什么永恒，用有限来经营什么永远。好，最后几句结论我们一起来读，来看明示，掌握有限的现在，经营。谢谢。